1949年以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共当局，声言它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被人民当家作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每年中共当局耗费数额庞大的资金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到底耗资多少一直是中共的国家机密。2005年，中国国内有人通过部分地方政府零星透露的信息推算，当时中国每年用于召开各级人大会议的资金大约是50亿元人民币。中国官方对这个数字既不承认亦不否认，官方亦没有公布近年来的年度人大会议耗资几多。此外，今年两会的保安措施空前严密，官方媒体较早前报道说，全国两会用车体检需要过37道关。两会保安方面全面启动，北京再开三道防线。这些额外的保安措施使到今年的两会耗资增加了多少，目前亦是中国的国家机密。在2021年的两会季节到来之际，中国官方媒体一如既往地展开了正面宣传和歌颂运动。中国官方传统媒体以及网络媒体充斥着以下的几类正面宣传，包括是2021年两会前瞻，历史交汇点上的中国信号，这个是3月3号的新华网的题目。而另外，世界看两会，多国人士期待两会传递令人鼓舞的信息，这个是3月3号央视新闻客户端。另外，3月2号的央视的题目是 AI 看两会，从网友热议话题看135民生成绩单，以及3月2号的人民网，两会调查结果出炉，依法治国，社会保障，乡村振兴最受关注。不过批评者说，这些官方宣传充斥着言不及义的套话、空话，缺乏实质内容，或者对公众所关心的话题闪烁其词，掩掩饰饰，欲说还休，除了空泛的宣传之外，便无实质内容。例如，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在两会调查结果出炉，依法治国，社会保障，乡村振兴最受关注，这个标题之下说，今年选择依法治国一词的网友人数最多，这个亦是依法治国一词自从两会调查展开以来首次登上热词榜的首榜。这个结果展示出过去一年我国一系列法治建设举措深入人心，亦体现出全社会对十四五开局之年法治中国建设的关注与期待。但是批评者说，人民网以及中共控制的媒体对为什么中国网民最关注依法治国的问题就讳莫如深，回避当今中国的现实。这个就是中共统治之下的中国法治状况近年来加速恶化，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共机构一党独裁，有权任性，无法无天，甚至连中共自己推出的法律都肆意践踏。但是中国公众对这种肆意践踏法律的行为表示抗议，就可能被以寻衅滋事之类的口袋罪拘捕、起诉、判刑。而此外，中共当局还越来越大力推行中国特色的法治，动辄以经济犯罪的名义打压部分著名的提出意见的人士，当中包括对批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做法的北京房地产商任志强实行拘捕和判刑，对当局打压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提出抗议的商人耿潇南实行拘捕和判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二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的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但是批评者说，中共所实行的所谓人民民主只是独裁的别名，人民代表大会只是一个名不符实的称号，因为所谓的人民代表不知道是哪个决定，而且所谓的人民代表亦没有和选民联络，任职时间最长的全国人大代表辛纪兰曾经被誉为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化石，获得过中共领袖习近平颁发的共和国勋章的辛纪兰曾经公开骄傲地说，作为人民代表他没有和人民交流。好多中国人对人民代表大会同人民无涉、同人民参政议政无涉的局面感到无奈。这些人包括中国的法律人士谢燕益。
就是我还是确实是有很多年不太关注这些，就是所谓这个两会啊，或者是 对吧？有什么官方的，有什么这些。
在今年的两会到来之际，谢燕益对美国之音说，这几年来他已经不太关注所谓两会之类的事情或者官方的什么活动，因为所谓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过去从法律人的角度来讲，他说你说激情又好，热情又好，责任亦好，他还是关注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年龄的增长以及对政治现实的认识，就对两会不是那么注重了。他又说现在在真实状态之下，他就不太关注，他更加关注的就是具体。他说我们可以力及所能可以去关注的事情。谢燕益跟着说，实际上关于两会，他跟很多其他中国人一样，在制度、法律、政治、民生层面都有很多说话可以讲，但他个人觉得现在说了是无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他希望国家好、社会好、族群好，这个国家走向人权之上、和平、民主、法治。在谢燕益眼中，中国的境况就好像有赖于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就他个人来讲，在去年中国新冠病毒疫情又名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他曾经申请信息公开。从法律层面来讲，他亦根据中国的有关赦免的法律提出监狱、羁押场所释放在押人员，去减轻疫情。每年到了两会开会的季节，中国官方媒体就开足马力，大力宣传某某人民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就人民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但是批评者多年来埋怨说，这些官方宣传的所谓人民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发言，几乎无一例外对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所有实质性问题，不是完全回避，就是插科打诨，顾左右而言他。批评者说，中国官方媒体和所谓的人民代表完全是中共当局的传声筒、应声虫。这种情况在去年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和肆虐的时候暴露无遗。在中国各地因为疫情告急，公众的生活和工作全面受到严重影响之际，中国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就好像死了一样，并没有一个人就当局是否隐瞒疫情导致疫情大扩散问题，或者就当局以防控疫情的名义实行惨无人道的封城、不准疫区的人外出治病问题提出任何意见。批评者又说，在当今的世界，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以防疫为名禁止疫区的人外出寻求治疗的国家，亦是唯一一个以防疫为名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禁止本国的公民回国的国家。不过对于这些涉及中国人切身利益以至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各级人民代表无一例外地保持沉默。在今年的全国人大和政协联会开会之际，在加拿大多伦多，来自中国的作家和中共政权批评者盛雪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共的专制独裁制度之下，两会代表必定是中共的木偶。他说，
这中共的两会啊，有点相当于是他的一场政治的春晚。
盛雪说，其实中共的两会有些相当于他一场政治的春晚，所有的节目、所有的程序都是在这里之前经过反复的挑选、审核、排练、排查，然后每一个亦都是从各方面经过了反复的核准之后才走到最后这一步的。当他呈现给世人面前、呈现给世界的时候，他事实上所有的事情已经是一个成品。盛雪又跟着说，两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农历新年随即举办的文娱节目春节联欢晚会高度雷同又同质，因为春晚亦是一层又一层反反复复的审核、排查和排练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确保政治上万无一失。随着中共政权越来越强调政治，春晚越来越无聊，政治上的春晚亦即是两会亦是同样，只是更加无聊。中共当局官方发言人以及当局控制的媒体反复宣传中国各地各级的两会是中国人民参政议政的具体显现，是中国的人民民主和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具体体现。不过如今中共当局亦即是当局控制的媒体又反复强调所谓的四个意识，亦即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做到两个维护，也就是维护习近平的中共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国内一名要求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说， 当局禁强调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强调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系领导一切，全党服从党中央，党中央服从习近平，全国都要听习近平的一锤定音，定于一尊，要按照所谓的顶层设计办事。两会代表敢不敢讲一个不字呢？既然是这样，何必要劳民伤财地扰民开两会呢？将中共当局写好的公布直接公布，那就好了。在今年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退休的老资格记者高瑜表示十分怀念19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的两会。高瑜说，那时候的两会虽然也有严格和严密的政治控制，但始终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令到中国人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抱有一线希望。他说，
这中共的两会，想想那80年代啊，还有一些真正的像讨论三峡似的，还有真正的人大代表站起来反对。
年近80的高瑜说，1990年代在讨论三峡大坝是否应该要上马建设的时候，还有真正的人大代表当场站出来表示反对，一个叫做黄顺兴来自台湾代表，而且当场退出会议。在那个时候，两会还有一些抬头的，还能够体现大有民主有不同的意见。研究当代政治和社会的部分学者说，19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的两会稍微有一些自由的不同意见表达，但是那种令到很多人感觉耳目一新并且怀抱期望的自由昙花一现。后来的两会就是一度以娱乐性而引人注目，例如中共已故的独裁者毛泽东的孙毛新语，以荒诞无稽的话语宣传他的爷爷。因为积极参与1989年6月镇压北京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抗议者，而获得天安门屠夫之称的前中国总理李鹏的女李小林，出席两会的时候大搜国外名牌的时装，并且提出给所有的中国人建立道德档案这类所谓的类人提案。部分批评者和观察家说，随着时间虚拟和技术的进步，中共政权如今实际上已经基本实现了李小林当年提出的所谓雷人提案，也就是基本上可以按照中共政权的喜好精准地对中国人实行就业和出行控制。在今年两会举行前夕，中共当局2月25号在北京举行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宣布中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而同时，习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将脱贫和民生问题列为两会宣传重点。中国央视网3月3号发出报道说，5年来全国两会网友关注热点话题进行统计分析，民生话题占比最大，社会保障、脱贫攻坚、稳定和扩大就业都是网友每年关注的热点。高瑜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它的复杂性的一个表现就是中共上面的官员大声向全国、向全世界宣扬脱贫，但下面的官员就千方百计制造贫困。很多人埋怨各地官员或官员操控的打手，整日到辛苦谋生的小商小贩到寻人滋事，打作他们赖以谋生的摊子，全部都不理商贩的那些可怜的生计。高瑜说，他本人实际上亦是北京地方官员制造贫困的直接受害者，他的仔本来工作都好，但是北京公安局就是逼他的雇主要解雇他的仔，使到他全家失去生计，从而硬生生地在北京市制造一个贫困户。高瑜说，根据多年报道中国新闻的经验判断，他的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可能是特例，更加不可能是唯一的特例，无怪乎中国国内所有这么多人对当局宣布的脱贫目标和成就感到怀疑。来自中国的作家和人权民主活动家盛雪说，中共作为一个统治集团已经僵化，于独裁的专制难以改革。例如中共政权每年耗费举办两会，2005年的粗略计算是50亿元人民币，现在就不知道多少亿。中共的制度决定了它只能够浪费滥用民脂民膏，不能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够用这类的资金来改善民生，例如改善教育、改善医疗。
仅仅是中共，比如说他的最高当局，比如说习近平。
盛雪说，中共最高当局，例如说习近平某一日希望启动某种程度的某种形式的改良，他相信中共现在的整体上的制度上架构已经是无法给他这一类的空间。 习近平在2月25日在北京举行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演说时说，他统治下的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有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申怀华盛顿的报道。